啊，第一节荣耀啊，咁啊，圣诞节啱啱过，咁我哋知道上个星期系我哋圣诞嘅崇拜，所以呢个星期我哋继续嘅讲题就翻翻去我哋嗰个异象使命嘅系列，讲翻同门徒有关嘅呢啲经文。有一个年轻人行喺一个漫长嘅人生嘅道上边，有一日佢嚟到咗一个道口，喺道口面前咧，其实佢就孭住咗七个嘅背囊，呢个七个背囊包括啲乜嘢呢？就佢嘅健康啦、美貌啦、財富啦、機智啦、等等好多唔同嘅七個嘅背囊，包括咗誠信呢樣嘢。嗱，佢上咗船，船就開出去啦。開頭嘅時候咧，本來咧都係風平浪靜嘅，但係冇過一陣咧，就風起浪湧，船咧就上顛下波，險象橫生。跟住船主就同啊年輕人講啦。嗱，客官，你必须要丢弃一个嘅背囊咧，先至可以渡过呢个难关嘅。但系年轻人咧，见住每一样嘢七个背囊，佢都唔想丢弃，正喺呢个左右为难嘅时候，嗱，船主就同佢讲啦：嗱，有弃就有取，有失就有得。最后年轻人咧就把心一横，就将一个背囊掉咗落水嗰里边。你哋估下，年轻人系将边一个背囊掉咗落水？冇人答我，我知道，因为大家都喺网上面睇嘛。不过我估内心当中，我哋知道系诚信啊。佢第一个钓嘅背囊咧就系诚信。嗱，呢个咧唔系我出嘅题目啊，唔系我讲出嚟嗰个嘅故事，系大概喺20年前啦，内地高考嘅一篇嘅作文嘅题目，一个寓言写完之后出嚟，跟住咧希望嗰阵时嘅考生咧就根据呢篇嘅寓言咧写一篇以诚信为主题嘅文章。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又怎样看诚信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经文刚才主席跟我们读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里面。第五章的里面我们知道讲的是登山宝训。讲到八福之后呢，就讲了几个重要的话题。包括了憎人、动淫念、休妻、起誓、报复和爱仇敌。这些话题呢都同呢个作主门徒呢係息息相关嘅。太古城堂要成为一个生生不息嘅教会，其中一个使命呢就係倍增委身门徒。有人会问，到底倍增委身门徒嘅委身係咩意思呢？具体係指到啲咩嘢呢？委身嘅里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特质就係今日讲到嘅诚信。相信透过今日嘅经文咧，我哋能够更加深入咁去了解门徒同埋诚信嘅关系。我希望大家带住三个嘅问题去思考呢段嘅经文。第一个就系我哋有冇睇重话语嘅力量？我哋有冇睇重话语嘅力量？第二个，我哋有冇喺言语上边用诚信去见证神嘅嗰份嘅圣洁咧？神嘅圣洁，我哋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表达。在话语上面，我们用诚信诚实去表达呢？第三方面，我们认为成功和诚信哪样是更加重要的呢？诚信紧要一点呢，还是我的成功紧要一点呢？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开头的时候讲成篇的经文里面，耶稣主要都是讲起誓，但我们有没有细心去留意耶稣其实是透过起誓去讲一个重要的门徒特质，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诚信。当我们看37节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确认这个观察。耶稣讲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讲起誓的重点其实是讲我们讲说话是不是有诚信，是不是实实在在。这个其实是跟耶稣时代那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同我哋而家呢个世代唔同嘅系，嗰、那个世代或者讲而家呢个世代啦，我哋更加系用一个白纸黑字，一种嘅书面嘅承诺嚟做一个嘅承诺嘅方式嘅。譬如好似一啲雇佣嘅合约啦，服务嘅合约啦，买卖嘅合约啦，贸易嘅协定啦等等，呢啲系通过一啲书面嘅协议白纸黑字咁写落嚟嘅。甚至我哋有法律嘅制度可以保障呢啲嘅承诺咧系有约束力嘅。双方都不会轻易违反这些书面的协议和承诺。但我们想想，回到2000多年前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受过教育，根本就不识字。 对啲唔识字嘅人嚟讲，你同佢讲一个书面嘅协议，意义就变得唔系咁大啦。所以耶稣时代公开嘅口头协议咧，更为普遍同埋实际。而起誓咧，其中就系一种嘅口头嘅协议同埋承诺，系当时社会普遍接受同埋承认嘅。啊，呢种嘅口头协议嘅关键咧，就系到底有冇诚信。嗱，我哋翻翻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嘅里边，系葡萄园工人嘅呢个嘅比喻。呢、这个家主咧就去雇人咧进入佢嘅葡萄园里边做工，系咪？嗱，佢同工人咧口头承诺就系、是、每一日咧你嚟工作嘅时间咧，我就会俾一钱银子做工价。不过咧，佢喺唔同嘅时间咧招嘅工人入嚟，喺清晨大概六点嘅时候啦，喺九点钟早上九点钟啦，中午十二点啊，下午三点，仲有最尾五点钟嘅时候咧，佢都分别招咗唔同嘅工人去工作噶。招募佢哋嗰阵时已经讲清楚啦，你嚟做嘢咧，我就会俾一钱银子你作为工价噶。结果黄昏大概六点七点嘅时候放工嘅时候咧，呢五批嘅工人得到嘅工价咧都系一钱嘅银子，因为家主一开始就系同佢哋咁样口头承诺噶。当然啦，早嚟嘅工人就觉得唔公平，我做咗咁多时间，点解都系得同样嘅价钱咧？但系佢哋都不得不承认家主。佢个系一个信实同埋守约嘅，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就作出咗一个好清楚嘅口头嘅承诺。你哋嘅话系就说系，不系就说不系。其实呢句说话咧，对一个小学生嚟讲咧，其实好容易明白同埋认同嘅。但系对一个成人嚟讲咧，呢句说话咧就变得复杂咗好多，好复杂，里边可以加好多嘅 condition， 好多嘅条件喺里边。甚至围绕呢句说话，我相信可以写一篇哲学博士嘅论文。你哋嘅话，首先我哋今日睇下第一个嘅问题就系、是、你哋嘅说话，话呢个词咧喺原文希腊文嘅里边咧就系 logos。logos 呢个词咧就其实大家都一听啊都好熟喎，喺边度嚟嘅咧？原来喺基督教信仰里边通常系知道神嘅道啊，神嘅话语啊。但是希腊文里面 logos 最基本的意思，最根本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讲人的说话，你和我讲的说话。所以今天我们想讨论诚信之前，我先用一些时间来看看我到底话语，这话语是没有力量的呢？圣经讲给我们听，话语的力量呢是很惊人的，包括了一个建造和拆毁的力量。睇返创世纪头三章嘅里面呢，我哋见到话语嗰种无比嘅力量。先讲神呢就用六日嘅时间嚟创造天地万物，包括咗亚当夏娃。请问大家，神係用乜嘢嚟创造呢一切嘅？冇错，就係 logos， 就係神嘅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神说神说，係神嘅说话去创造咗呢个世界。这个我们头脑不能够理解的，科学都不能够解释的，为什么说话可以创造这么多东西呢？不过藉着圣经，神就是这样向我们的启示。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同样见到撒旦是用话语呢让人陷在一个的试探当中，他用蛇的形象呢跟夏娃去讲说话，欺骗夏娃去违反神的命令，跟亚当一起吃了一个分辨善恶树上面的果子，跟住人类嘅始祖就犯罪，撒旦嘅谎言拆毁咗亚当夏娃同神本身嗰份亲密嘅关系，落入咗罪恶嘅呢个嘅捆绑嘅当中。当然，亚当夏娃自己犯罪都有同自己放纵自己啦，顺从私欲啊，冇信靠神系有密切嘅关系。人系按照神嘅形象所做嘅。话语都是神形象其中一个要素。首先，话语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的需要。人是需要同人交流同埋沟通的。如果这个嘅基本的需要冇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会癫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出电影啊，中文名叫做《劫后重生》。里面呢其实有一个主角，佢嘅名呢同我英文名一样，叫 Wilson。不过这个主角呢唔系一个人。佢係一個排球。電影咧講述一個工程師咧，喺一次嘅飛機失事嘅裏面咧跌咗落大海，跟住咧漂流到一個孤島上邊。 佢當然靠住意志生存落去。佢揾到咗個排球，跟住咧就喺個排球上面咧畫咗一塊面，跟住咧仲幫呢個排球起名叫 Wilson。咁 Wilson 咧就成為咗呢個男主角四年喺孤島生活嘅唯一一個嘅傾訴嘅對象。嗱，呢個排球咧係成為咗佢喺孤島上邊依然感覺到自己生存嘅一個嘅好重要嘅伴侶。第一日佢就開住自己自制嘅簡陋嘅木筏出海喎。點知呢 ,Wilson 呢就被水沖走咗。男主角好焦急咁大嗌 ,Wilson,where are you?Wilson, 你喺邊度啊，跟住呢跳咗落水嗰度去試圖去搵返呢個越飄越遠嘅排球。最後當然係徒勞無功。好巧嘅係呢一幕就成為嗰出電影裏面最催淚嘅橋段。冇錯，人類係需要溝通，話語嘅溝通係人類基本嘅需要。但不但如此，我哋清楚話語仲具有一個好強大嘅力量。喺雅各書嘅裏面呢度講到，舌頭在百體裏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嗱，呢個大話唔係方言咁解啊，呢個大話係意思係話啊，舌頭好細啊，但係卻有無窮嘅力量啊。舌頭既能造成一個重大的伤害，亦能带来一个奇妙的祝福。所以今天给我们第一个反省的地方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看清楚话语的力量呢？还是我们一直都在这里轻视话语的力量？当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神要透过我们的话语去造就和祝福生命。我们的话语的泉源到底是来自于美善生命的源头呢，还是来自充满苦毒的深渊呢？当我们清楚话语能够带来祝福或者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加去谦卑地学习，怀着一个敬畏神的心，用谨慎温柔的态度，有智慧地去运用话语。箴言另外一句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啊！恶毒的说话能够刺穿皮肤，甚至直入呢个嘅骨头，刺伤人嘅心灵，毁掉生命。当我哋好认真咁面对历史嘅时候，我哋发现好多嘅谋杀、自杀，甚至系战争咧，好多时候都系因为说话而引起嘅。我哋再返返去自己嘅生命嘅里面，我哋回想，我哋好认真咁去思想我哋自己嘅生命，我哋有冇曾经对我哋嘅孩子，对我哋嘅妻子，对我哋嘅丈夫，对我哋嘅家人，对我哋嘅弟兄姊妹讲过一啲嘅说话，就好似一把刀咁去刺伤过对方。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呀，呢句说话绝对唔应该系父母嘅口里面讲出嚟。同样说话都能够医治人，亦能够成为受伤者的良药。当个人软弱无力，感到绝望的时候，完全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时候，有人在他身边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他，肯定他，鼓励他的时候，这个受伤的生命就可能被医治，生命就可能重新被燃点。我自问自己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我讲到都会写好一个个咁读出嚟，所以但系就连埃及王子摩西都讲自己绝口笨舌，我更加需要喺话语里边求神赐下恩典同埋怜悯，好让我能够回应神俾我做牧者嘅呢个嘅呼召。因为传道人大部分嘅时间，绝大部分嘅时间都用话语嚟做服侍。我有时我都同我大女分享呢方面嘅情况，因为我都感觉我大女同我有好多相似嘅地方。譬如讲说话都唔系佢同埋我先天就有嘅一个强项。我曾经同佢分享过一个嘅比喻，都系耶稣嘅比喻，系一个五千两、二千两同埋一千两嘅比喻。家主我住嘅才干，仆人嘅才干咧，就分配咗唔同嘅钱财俾三个仆人去做买卖。大家都非常记得呢个嘅应该记得呢个嘅比喻，系咪？跟住我就同我大女讲，喺话语嘅才干上边，我同佢可能都唔系被神呢个嘅获派五千两嘅呢个嘅仆人， 神可能耶稣可能只是给了2000两给我们，甚至更加少。但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很忠心地去运用这2000两，尽量去发挥这2000两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当我们忠心使用话语这个才干的时候，就算我们的果效去不到那些拥有5000两的仆人那么好，但只要我们忠心的时候，神就会称我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现在每晚呢，我都跟睡觉之前呢，我跟家人一起30分钟的时间，有相聚的时间，我两个女儿一起开会，他们每晚都最喜欢开会的时间。我们要做不同的事情，最近呢我们加了一样东西下去，我们呢就在这里学习讲一些一起学习讲的一些欣赏人啦、感谢人啦，同埋鼓励人的说话。每一晚呢我们都尽量至少讲一句对屋企人啦，或者对自己表示欣赏同埋鼓励的说话。我期望同屋企人一起在话语上边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作神委身的门徒其中一个功课就要重视话语的力量，不要轻看话语的力量。不单止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口，多讲一些造就人的说话，少讲一些伤害人的言语。第二方面，我们进入用诚信见证神的圣洁。经文这里讲到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这句说话正正是点出人性那份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想讲大话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虚构一些从来未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回到刚才创世纪那里，就好像撒旦对夏娃所讲的说话，还记不记得他跟讲什么说话去迷惑夏娃？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透过蛇的形象跟夏娃虚构了一个幅图画，将神的爱讲成了是妒忌，在暗示神是那位严厉自私的主人，不让夏娃和亚当拥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最后我们知道撒旦的计谋得逞，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如果在沟通的当中我们用一些虚假的内容，正正就是被恶者所利用。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讲个大话其实无伤大雅，但是我们会不会想过，其实我们正在配合着那位恶者的工作，其实是跟撒旦同工。就好像耶稣所说的，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有一处的经文更加能够讲明这个观点，魔鬼撒旦是那位说谎人的父。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8章42到44节，我们一起读1、2、3，请。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到底是属于神的儿女，还是是属于魔鬼的儿女呢？喜好虚假和谎言是魔鬼的本性，而相反真实和信实是神的属性。在言语当中我们持守信实，的确正正就能够去见证到神圣洁的属性。另外大家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所有的谎言都不能够讲的呢？大家都很熟圣经，是不是？因为圣经里面都记载过有人讲大话但是被称赞的故事的。比如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就记载了修生婆为了保住以色列男婴的生命呢，去讲大话欺骗法老的事情。圣经作者呢更加是对修生婆的评语是正面的。 认为他们啊咁讲大话是因为敬畏神，神都喜悦他们并厚待他们。根据圣经呢，我们整本圣经很多的综合的一些的理解呢，在一些伦理抉择的伦理难题里面的抉择呢，的确是存在一些的优先次序的，有轻重之分的。在一些某种极端特殊的环境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要两恶取其轻。修生婆这个的例子是出于对神的敬畏，保存生命这个的道理，他的确在这方面是比起不讲大话更加重要。但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神给我们面对的很多的处境，绝大部分其实都不属于这种极端生死有关的情况。我们怎样选择呢？我们有没有选择用信实去见证上帝的圣洁呢？我们是更多的时候用一些世俗的巧计，还是更多时候我们用一些属灵的灵巧呢？我们需要作出抉择，我们贴近神的心意而行，透过诚信去见证神的圣洁。第三方面，我们进入问一个问题，成功和信实诚信哪样东西更加重要呢？嗱，我哋翻翻去今日经文里边最长嘅部分，由33至到36节嗰度，我哋睇翻呢段经文。首先，耶稣话：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神谨守。嗱，耶稣喺度咧，并唔系引用旧约嘅经文，因为通常去引用旧约经文或者律法嘅时候咧，总会有加句落去话：经上记着说。但呢度咧冇咁讲呢句说话，佢又话有吩咐古人的话。其实呢度正正系意味住佢喺度引述当时百姓对起誓嘅一个普遍理解。而呢个嘅普遍嘅理解系嚟自边度咧？就嚟自一啲嘅宗教领袖过去一直对百姓嘅一啲嘅教导。当然呢啲教导佢哋话系嚟自旧约圣经嘅，不过呢啲嘅解经其实系带咗一啲偏差嘅教导出嚟。佢系曲解咗圣经嘅一啲嘅真意，所以耶稣喺呢度咧，正正系要改正、纠正翻呢种嘅偏差。嗱，当我哋比较唔同嘅经文嘅时候咧，译本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其实有啲嘅中文嘅新嘅译本咧，更加能够准确咁表达到里边嘅意思啊。喺新译本嘅里边同埋新汉语译本，包括有啲英文版本里边讲，其实第一句嘅里边讲到系不可背誓，嗰啲誓系边个向边个起嘅咧？和合本就唔系咁清楚嘅，但系后边嗰啲几个经文就好清楚啦，就个法译本就好清楚啦，系向主许嘅誓啊 ，to the Lord， 系同上帝同神去起嘅誓，用神嘅名向佢起嘅誓咧，就唔可以背誓。所以如果大家留意到呢个特别嘅地方嘅时候，就清楚其实耶稣喺度做一个比较。33节讲到嘅不可违背嘅誓言，系专门讲到嗰啲系对神起嘅誓言，而跟住讲嘅誓言系咩啊？指住天啦、地啦、耶路撒冷啦、自己嘅头啦等等起誓。耶稣明显系将两类嘅起誓分开咗，一个系直接向神嘅，另一个就系神以外嘅。咁呢个有咩区别？当然有区别啦。呢个区别就嚟自头先讲嘅呢啲宗教领袖嘅教导，因为佢哋。去解说圣经的时候就讲出一个的教导，就说当你向神的起誓的时候呢，就有绝对的约束力。如果你指着其他东西起誓呢，你就不一定要履行你的承诺。其实呢，他们是为说谎者呢提供了一个逃生门。当你向天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你的头或者其他东西起誓的时候呢，就算你违背这个誓言呢，后果都没那么严重的。其实在现今的世代都有类似的情况，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图像那个手势代表什么意思？ Cross fingers， 其实 cross fingers 是很多意思的，不过呢，当你在起誓的时候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是表达了什么意思呢？特别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呢，是表达了当你讲大话做一些违心的时候，特别起誓的时候，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就希望内心里面有一个嘅避免咗内心嘅内疚啊，甚至咧就系希望上天咧可以原谅你个嘅讲大话嘅行径。据说咧呢个系嚟自于罗马帝国嗰阵时咧去逼迫基督教 信徒嘅嗰陣時候衍生出嚟一個嘅動作嚟嘅。嗰陣時有啲嘅信徒咧，唔能夠公開嘅去自己嘅基督教信仰，面對逼迫嘅時候咧，唯有講大話。但係講大話嘅時候咧，佢又覺得自己對唔住呢位上帝，於是咧佢暗地裏咧就做出咗呢個手勢。當然時至今日咧，依然有好多人咧喺講大話嘅時候咧，為求自保咧，作出同樣嘅手勢。嗱，啱先講過起誓咧。就等同于一个口头嘅承诺，当人心里面有诡诈嘅时候，但同时又希望对方相信自己，就会透过向神以外嘅一啲嘢啦嚟起誓。一方面咧可以透过呢取巧嘅起誓咧，增加对方对自己嘅信任啦，俾事情咧能够顺利嘅进行。另一方面咧，都去咗希望自己嘅讲大话啦，意图欺骗嘅事咧，唔会受到神嘅惩罚。其实呢种嘅文化对我嚟讲咧，好难理解嘅。真好难理解，因为只要当人咧指住神以外嘅嘢起誓嘅时候咧，对方就有理由咧就怀疑呢个誓言咧系咪有欺骗嘅成分。不过呢种文化的确系存在于嗰阵时嘅犹太嘅社群嘅当中，就好似社会都接受咗人性呢种嘅诡诈嘅时候，就成为一种文化。但系呢个的确系一种危机。如果当社会上面越来越多人都到讲大话，是觉得是无伤大雅的时候，社会就进一步走向混乱，恶者撒旦的影响力就会进一步得以蔓延。其实被人去放弃诚信的原因，很多时候呢都同我们希望能够不惜代价去获得成功呢有直接的关系。诚信相对于成功哪一样更加重要呢？回到开头讲的那份的高考的题目，诚信有很多时候通常是被我们最先放弃的一样东西。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讲，起誓刚才讲到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别人的信任，有时为求成功不惜发假誓，出卖自己的诚信。现今的社会是怎样呢？现今的世代更加是充满增竞，物质主义啦、消费主义啦，同埋个人主义都为成功重新下咗一个定义。我哋有好多嘅理由，有好多嘅压力，迫使我哋去寻求世俗嘅诡计，出卖自己嘅诚信。身不由己，通常成为我哋讲放弃诚信嘅一种嘅解释。有一本书咧，叫做《职场行者》。里面探讨了作为基督的门徒可以在职场怎样面对一个复杂的伦理的难题和试探。里面就提了一个例子，他就说有一个基督徒叫 Ben， 他呢就在一个建筑业的公司里面工作，很快呢就发现里面公司有一个造假的问题。公司是一些产品出口去到其他国家去倾销，但是呢中间要经过一些抽检的，要保障那个产品的品质的安全的标准。同时呢就讲给 Ben 听，如果真的要随机检验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生产的这些产品呢都不会合格的。于是呢工厂里面呢总是预备了一堆那些很特别的那些测试版的产品的。上司就要 Ben 将这些样板呢要交去做检验。当然啦，呢啲嘅特制嘅样板就好易通过呢啲嘅检测，系咪？重点系检测通过嘅时候，咪一个合格嘅报告，可以俾啲货物可以进口咯，出口咯。Ben 咧都深知道呢个嘅欺骗嘅行为咧系唔公义嘅，但佢又唔够胆去违背上司嘅指示，因为佢慢慢了解到原来咧行内好多公司都有做类似嘅做法嘅，呢个系惯例嚟嘅。同事甚至讲又不是杀人放火，上司知道，客户知道，行家都知道，检测只不过是手续啫，我们没有争边个，有什么问题呢？作为基督徒的 Ben 越来越迷茫，他开始觉得或者诚信在一个这么残酷的一个职场真的没什么价值。在不伤人的前提下，或者我们都要学习妥协一下。 我哋不如咁啦，我哋翻教会做好本分啦。翻教会嘅时候，我哋努力侍奉喺属神嘅地方，我哋做一个有诚信正直嘅人就够啦。我谂呢个唔单止系阿 Ben 遇到嘅挑战，唔少嘅基督徒喺职场里边都可能遇到类似嘅挣扎。喺有啲行业嘅里边，有人认为必须讲大话先能够生存，但系其实必须要讲大话才能够生存，本身这句说话就是一个大话，一个的谎言。必须讲大话才能够生存，是不是真的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才是我们最终的保障，生活的供应者。作为公司的员工，一个 small potato， 小薯仔，我们人微言薄，我们只能够做一个普通人，我们怎样可以实践圣经的教导呢？在职场上面活出诚信呢？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提了几个建议。他首先提到第一点，就是我们想想，我们想清楚讲大话会不会带来一个长远的恶果。讲回刚才的例子，在一个制造业的商品上面，如果检测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被人发觉我们是出错的，是有些假的产品被人检验的时候，我哋会受到唔同程度嘅一个刑罚。就算冇被发现，一啲唔合格嘅产品会唔会对使用者造成一个伤害，甚至一个安全嘅隐患呢？每一个决定同埋行动都可以带嚟一个长远嘅影响同埋一个嘅伤害嘅。如果我哋记得内地毒奶粉嘅事件，造成咗几十万嘅婴儿呢都患有一个肾结石。这个惨痛的历史给我们记住，其实真的有些东西我们不是随便去放过。另一方面就讲到，我们有没有机会我们跟管理层去直接去沟通，尝试找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作为耶稣的门徒，神差派我们去到这个处境里面，我们有没有那份的勇气可以除去内心的那份的恐惧和无力感，去寻求同管理层直接的沟通，从公司长远的利益，甚至维护管理人的声誉的角度同他们讲，为他们设想，一起想一些有创意的勇气的方法，有勇气的方法去解决面对的问题。的确有些基督徒老板呢，在他们自己的见证里面讲过，他们从来都不弄虚作假的，做生意呢依然是很顺利，而且呢因为诚信的缘故呢，长期呢是得到这个客户的信任，甚至得到政府的这个欣赏。这个其实可以做到。第三方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寻求群体的支持和守望，面对这么困难的工作的环境，基督徒必须要有支持。他可以在公司里面找类似信念的人，大家一起去商讨，如果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更加可以一起祈祷。在教会的里面，他都可以分享自己的难处给弟兄姊妹，为他祈祷，给他支持和鼓励。第四方面，当我们一切都做了，我们就等待上帝去工作。用尽所有方法的时候，就期待上帝在当中去工作。我们深信主呢必为他儿女预备，给我们一个好的结局。这个好的结局未必一定是件事情很奇妙地解决了，或者我们希望都真的可以解决到，但有时候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逼迫，甚至要离开这个职位这个岗位。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在成功和信实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你和我的选择是什么？今日我哋围绕三个问题去思想呢段经文，我期望大家继续喺未来日子去思想呢三个问题。我哋有冇重视话语嘅力量呢？我哋有冇喺言语上面用诚信去见证神嘅圣洁呢？我哋认为成功同埋信实边一样嘅更加重要呢？嗱，一首诗歌个名叫做《普通的人》，我好欣赏里面嘅一段嘅歌词，佢话，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没什么可以夸口，但我什么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后， 奉献我仅有，神大爱深厚，欠缺里没有还是够，欠缺里没有，但在神的里面我们依然是够。世俗的成功远远比不上耶稣称呼我们为忠心有良善的人。愿神祝福大家。